我们刚刚度过了2020年的感恩节，这个感恩节跟以往的很不一样。节前，州政府再次下达了家居令，使惯例中的亲朋好友节日团聚、共享火鸡大餐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可望但是不可及的事情。你能够看，但是呢，不能在一起吃。谁想到 COVID-19 这个病毒竟是如此厉害呢？截止到昨天，全球染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5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50万，其中美国死亡人数28万，这个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的人还要多呀。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死亡的人数是11.7万，现在超过那个人数1.4倍还多。疫情肆虐，多少人，也包括你我，都被拘禁在家中，等待着疫苗的出现，眼巴巴地盼望着那个感染人数的曲线能够下降，那个拐点能够早点出现，我们可以重获行动自由。在这个时候，谁还能高喊"人定胜天"呢？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搅得天下大乱。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们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可真相是，人不是世界的主宰，人甚至不能掌管自己的命运。正如一位牧师总结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说人都有3样共同点：第一有罪，第二有限，第三有死。人人有罪，无人能否认。而人人都有死，没有人能逃脱；人人都有限，这也无人能够自夸。正是我们现在在经历的，一个病毒把人打回原形。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读的圣经呢，在但以理书的第10章，从第7章开始，书的风格就转成了天启文学。原来是叙事性的，是历史书，现在要讲预言，要讲异象，要讲末世了。首先，第7章四兽混战，讲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讲到他们的命运。然后呢，从四兽混战第8章讲到二洋争锋，是马代波斯跟希腊帝国的生死角斗。之后又预言了70个7。这是讲到圣城和圣民的大结局。今天呢，我们进到第10章，我们一边读一边来思想，来细心领受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开启。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每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学者们认为啊，在这里提到的啊，古列王啊，就是在前面5章31节和6章1节的那个大力乌王。大力乌王呢，是在主前539年10月的时候啊，征服了巴比伦帝国。这个时候的时间点，大家看经文讲到古列王第3年，那么就是在主前536年的春天三四月间，尼散月。三四月间，大家知道有什么事啊？是逾越节和除酵节的时候。神启示给但以理关于末世大征战的意象，从这里的第2节开始，一直到全书，就是10章、11章、12章到全书的结束，都是讲这件事情。那么，在但以理得到神的启示之前，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 那么但以理为什么悲伤呢？经文没有直接的说悲伤的缘由，我们可以到前文当中去再次的来思想。根据第九章，我们讲过的第九章一到第三节，可以推想到一定与耶路撒冷的荒凉有关。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那讲到了耶路撒冷的荒凉。虽然古列王已经下诏出令，让以色列民向圣地的回归开始了，但是重建圣殿圣城的工程这个进展呢很不顺利。根据以斯拉记第四章四到五节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这段历史记在以斯拉记当中了。仇敌用贿赂和诬告的方法向波斯王亚达薛西上本奏告，应该说是诬告，他们诬陷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的反叛，说他们在那修城墙呢，是他们会停止进贡和交税。这个昏庸的王啊，听信了谗言，就下令让耶路撒冷的重建工程呢停止。这一停，停了14年，停了很久。大家可以去参照以斯拉记去得到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发生的事实。请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啊，但以理再次的提到了他的一个名字，就是他的巴比伦名字叫伯提沙撒。那是个什么名字啊？那是巴比伦统治者强加给他的名字，强加给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神的子民被掳的痕迹，这个名字显示着被掳者虽然已经开始归回，但是神的选民还挂着那个屈辱的外邦名字，圣殿的重建仍然是遥遥无期，困难重重。所以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但以理他是以心中莫大的悲伤开篇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从悲伤到坚强。一开始我们就读到了悲伤这个字，他悲伤了多久呢？至少是3个7日，他为国家为民族也为自己的境遇来悲伤。他知道自己已经年迈了，80多岁了，他知道自己恐怕再也回不了故乡了。在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的日子里，他不碰美食，也不饮美酒，他进食祷告，向神呼求，神啊，何时能还我本来的名字啊？何时能够重建你的荣光啊？这是但以理这个时候的心情。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旁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大家稍微想一想，这个文字描述出当时的情形。这是在主前536年尼散月的24日，进食祷告了21天的但以理来到了巴比伦城北差不多30多英里的地方，那是条大河的边上。那个河的古名叫做西底节，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用现代的名字来称呼它呢，就是底格里斯河。大家知道两河流域嘛，一个是底格里斯河，一个呢是幼发拉底河。在这河边望着滚滚东流的河水，但以理心中涌出的是以色列人被掳的哀歌。诗篇137篇第1节怎么说？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那个时候他心里一片悲凉。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天上生命的形象出现了，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呢。大家看着经文再思想一下这个形象，看你的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的形象啊。穿细麻衣，束荆金带，身如美玉，面如闪电，眼如火把，四肢如光明的铜，伴随着天崩地裂般的巨响，这个生命的样式蓦然来到但以理面前。他是谁啊？想想看他是谁。我们今天的读者，我们可以对照新约圣经了，我们把它对照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在拔摩海岛上向老约翰显示的那一位，那一位是什么样子呢？穿长衣，束金带，洁如雪，面放光，眼如火，脚似铜，而且也伴随着声音，伴随着众水的声音。我把两段经文的描述排在一块，大家看一下，完全对称的，一看就清楚了，这是谁啊？不是别人，这是圣子耶稣基督。但以理看见的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形象，那老约翰看见的呢，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形象。但是他们是同一位，位具有位格的真神的形象。在这里，因为下文十一章，我们下一次读的时候会读到，下文十一章给但以理的启示是关乎以色列民一段极其悲哀惨痛的经历，所以在这个时候成为肉身前的基督特意来给但以理显示，给他一瞥，让他可以瞥见，好像把大幕揭开了一个小缝，让他看一眼自己，让他目睹耶稣基督的威荣，感受基督的那种全能荣耀圣洁和公义。为什么？让但以理不至于灰心，不至于惧怕，不至于绝望，让他仍然能够传讲神给他的话语。只有被神特别拣选的但以理能够看见这位伟大而可畏的三一神的位格之一的形象。但以理的随从看不见，经文告诉我们了，他的随从看不见，但是能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可能像天崩地裂一样的声音啊，所以吓得四散奔逃。只有但以理能够听见神的话语，那即便是但以理，他也承受不住与真神面对面所带来的那个巨大的冲击力。因为罪人这个肉体凡胎啊，是不能见神的真容的。大家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在西乃山上啊，摩西想见神，跟神说让我看见你的荣耀，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什么？因为看见我的面，见我面的，因为人见我面的不能存活。出埃及记33章20节。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啊？神用手遮掩摩西，最后是让摩西见到神的背，却不得见神的面。那在这里我们读到的经文是神让但以理浑身无力昏倒在地，实在是为了保护他呀。我们接下去读经文看发生了什么事。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按在但以理手上的那一位是谁啊？是奉了神的差遣来向但以理宣讲将来之事的使者，是神差来的使者。那是什么人呢？是天使。天使把但以理扶起来，请大家注意，这是天使对但以理的第一次触摸。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一共有三次，这是第一次，天使按手在但以理身上，然后鼓励他，加力量给他，告诉他什么？大家注意到经文是说他什么？一开始就说的是，一开始张口就是这句话，说你是蒙神眷爱的人，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蒙神眷爱的人呢，你不要惧怕，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应允了，请大家注意是应允了啊。神喜悦但以理刻苦己心付上代价这样的禁食祷告，特意派了天使来对他说话，而且告诉他他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但是天使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使在来的路上居然被魔君阻拦了。这个魔君的魔字在原文中没有，魔君的魔字在原来的经文原文当中没有，是翻译者加上去的。为什么加上去呢？是为了提醒我们今天的读者，让我们今天的读者知道，这里说的不是地上的征战，而是天上，在上面，在天上的征战，或者说是灵界的征战，也就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通常有时候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地上的圣徒是有天上的天使来帮助的。那地上的圣徒有天上的天使帮助，那地上的恶者呢，他也有天上的同伙，他也有天上的恶魔的同伙，我们通常把它叫做邪灵。这段经文呢很重要，别的地方不怎么这样讲的，今天我们既然读到了，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也记住，说我们生活实际上是有两个平行又缠绕的战场，平行又互相拧在一起，一个战场在地上，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在灵界。地上的得胜关键是天上的得胜，天上的得胜。地上的交战有时候呈现一种焦灼的状态，好像是一时分不出胜负的状态，那个时候在天上的战场上，公义和邪恶正在角力。在马太福音里记载啊，耶稣两次说这个话，说凡你或者说你们呢，这两节经文基本上都一样，只有说你和你们上面的差异，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比较习惯于用执行教会纪律这种方式来解读这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对照今天的经文，对照旧约的这一段，把它对照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视野。这个视野呢，就让我们看到地上跟天上的关系，地上和天上的关系。就好像这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他的作品里说的，说什么？他说魔鬼和上帝正在战斗，战场就是人心。看到地上的战场跟天上的战场是有一个交集的，是平行的又缠绕的，这样的在进行的。地上属神的子民就是你我呀，地上属神的子民可以通过迫切的祷告让我们的呼声上达天庭，上达天庭之后呢，得到天使的帮助，得到神的帮助。义人的祷告也可以进入属天的战场的，让我再说一次，义人的祷告也可以进入属天的战场，并且推动天上征战的胜利的。你看在我们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了，其实是但以理的祷告，他的祷告和天使长米迦勒一起帮助这位报信的天使突破了魔君的拦阻，最后来到了但以理的面前。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五节，大家看到荧幕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子的摸我的嘴唇， 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人又摸我，请大家注意，我在这儿加了一个字，那个又字，在原文当中是有的，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出来，这是又有一位，就是说天使是有好几位，又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从悲伤要到坚强啊。他说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西利尼的魔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以外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已经读完了，大家注意到这段一直是在天使和但以理之间的互动。但以理脸面朝地，哑口无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谦卑的洗耳恭听的这样的姿态，同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他信心不足，他信心不足而软弱的这种状况。这是天使，这个时候天使就第二次触摸他，大家注意到，注意到我把那个字涂红了。第二次触摸他，摸他的什么地方呢？就是摸他的嘴唇。摸他的嘴唇的意思是让他可以开口祷告。接着大家再看后面呢，又有天使第三次触摸但以理。这第三次触摸是在第二次触摸的基础之上，让他开口祷告的基础之上，这个时候但以理终于有了力量，从悲伤转为坚强。这是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展示的一段跟异象相关的，也跟历史相关的这样的一段场景。我用四句话来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在脑子里重新构想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回望故园心悲伤，人子威武大河旁，两论眷爱灵开启，三次触摸神坚强。三次触摸身坚强。我们看到但以理从一开始的悲伤转为坚强，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啊？那是当他再一次听到神，就是神派来的天使称呼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的时候，他的勇气跟力量都回来了。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领受关乎日后许多日子的意象和预言了。这些预言和意象呢，是11章以后的内容，今天我们不会讲到，我们要留到下次再研读。今天就讲述的是但以理是怎么做准备来迎接这个意象的。这个迎接意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但以理是怎样从悲伤，在那个悲伤当中他不能承受意象，他也不能领受的时候，神怎么帮助他转为坚强做好了领受意象的准备工作。我们就从这个准备工作来作为线索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这个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经历上帝的眷爱。天使搀扶但以理起来，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第十一节，大蒙眷爱这样的表达你去查吧，在旧约当中只在但以理书中出现，而且出现了三次。最早出现的一次呢，是在第九章的23节，当时但以理的情形跟第十章的情形有点像，他是代表以色列众人进食祷告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派了天使 加百列，那说得很清楚，是加百列来了，按手在他身上，你看也是一个触摸，按手在他身上，对他说，因他大蒙眷爱，所以呢，将70个7的预言告诉了他。那是第一次，第九章里。今天在第十章11节跟19节，我们两次读到，伴随着天使对但以理的第一次跟第三次触摸，天使两次重申提醒但以理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才不断的对他说，才提醒他嘛，提醒他说，别忘了你是蒙神眷爱的人，神的眷爱滋润了但以理的心，驱散了蒙在他心头的迷雾，但以理就有力量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是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的眷爱的时候。神的眷爱是属神子民的力量的泉源，也是从悲伤到坚强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当时以色列民处于被掳掠受欺压啊，在外邦君王的统治下苟且偷生的那个悲惨境遇之中，他们之所以会落到那个之中，是因为他们忘却了神，忘却了神，离弃了神的约，丢弃了神的爱。而人在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常常是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神不爱他们。哪里是神不爱他们？是他们离弃了神的爱。而在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了神不离不弃的爱，神的爱永不离开他的子民的，神的爱是那种坚忍深厚的大爱。那么什么是神的眷爱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再仔细的去想，有三个方面。第一，神垂听祷告，神应允拯救。我们常常会抱怨说，神啊，我祷告了那么久你都不垂听。错了，请再不要这样说，你的祷告神没有不垂听的，神都听见，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神都听见。当然神不一定应允，不一定按照你祷告的做，但是神都听见。神有神的时间表，他按他的时间表来行事，他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他有绝对的主权。在第九章和今天的经文里，但以理是专心寻求，他也刻苦己心，为神的国摆上自己，付上代价，进食祷告，神立刻应允，神喜悦这样的祷告，他马上就差自己的天使来晓谕神的子民，神眷爱他的儿女的心何等殷切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人子荣耀显现，启示未来。在大河边，圣子基督把自己道成肉身之前的威荣显给但以理看，这是何等的恩典啊！啊，当年的摩西不过远远的瞟上一眼神的背影而已，而但以理和以赛亚还有以西结这几个是比较不多的几位先知，在旧约当中亲眼看见过三一神的位格形象的旧约先知啊。神不仅把自己的形象显现给他们看，显现给但以理看，而且把人类历史未来的走向那个奥秘告诉他，为的就是坚固他的信心。更多的预言的内容下一次我们会讲到。那第三个，天使搀扶帮助，加添力量。神的爱表现出来，神不是在一边袖手旁观的，神的天使是来帮助的。天使先帮助但以理用膝和手掌支撑从地上起来，不再瘫软在地上，然后呢摸他的嘴唇，使他可以开口继续祷告，然后恢复跟神的交通。接着第三次触摸，神直接把力量就浇灌在但以理的身上了，直接把属天的那种能力恩赐就浇灌给他了。所以但以理是何等有福啊，但以理是大蒙神眷爱的人，你们羡慕吗？我们是很羡慕的，特别是做传道人羡慕但以理这种大蒙神眷爱的人啊。我们不仅是要羡慕他，不仅要羡慕他，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学习他，都应该效法他，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就是你要想做蒙神眷爱的人呢，首先要做爱神的人，尽心尽性尽力爱主， 摆上自己的一切来跟随他，服侍他，就像歌中唱的，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爱神大于一切。再说一次，爱神大于一切，因为神的爱大于一切。有一个弟兄，我在南加州的时候，我知道的这件事，有一个弟兄，他上高中的女儿啊，他这女儿原本是非常漂亮、聪慧啊，人见人爱的这样的像花一样的一个女孩子，突然就得了一种罕见的脑部疾病。这个脑部疾病一来，这个疾病都不知道从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疾病一来以后，这孩子变得这个眼斜嘴歪，不能说话，流口水啊。而且你去医院看吧，医生说这个病没有治疗手段，会越来越坏，脑子里的会越来越坏，没有治疗手段，只能挨日子等死。你想想，一个上了高中的美丽的漂亮的女儿突然成了这种境况，那个做父亲的心里得有多难过呀。这个孩子的父亲撕心裂肺的哭倒在地上，他在泪水中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祷告最后就变成一个请求，说神啊，你让我替他吧，你让我这个当父亲的来代替我的孩子吧，我愿意用我的命来换我的女儿。他就这么昏天黑地的每天的哭啊求啊，突然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对他说，我已经用我的儿子换回了他，就是这个人的女儿，换回了你的女儿和你。这个声音一临到，这位弟兄猛然醒悟了，他想，他明白了，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了。他擦干眼泪起来，转哀哭为喜乐，每天在赞美中向神祷告。三个月以后，他女儿的病豁然痊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但是好了。医生见到了以后惊讶莫名，不能解释。朋友，就是我这个讲见证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我听到了也非常的感动啊，特别感动我的是这个，不仅因为是一个女孩子的病得了医治，有神迹得了医治，因为人不是每次得病都一定能得到医治的，人都是会死的，但是神的儿子已经替代了我们，神的儿子替代了你，替代了我，替代了我们的孩子啊，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代价，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脱离罪恶的权势，回归神的怀抱。这是神最大的恩典，这是神最大的眷爱。第二个方面，领受启示的话语。前面是经历神的眷顾啊，今天的经文当中啊，有多次，一共11次提到说话，言语这个字，这个原文字啊，包括在第一节中说有事，这事，那个事是有话的意思，有话和这话啊，这个一共有11次之多。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说话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原文字叫 deba， 叫 deba。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 deba 这个原文字跟北京土话当中也有一个字叫 deba， 叫 deba， 这个发音完全相同，而且在北京土话当中呢，这个 deba 也是说话的意思。所以有人撰文说北京话跟希伯来话有渊源啊，这个我不敢说是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信度很高的说法，但是因为这个 deba 这发音跟北京话的 deba完全一样，这个巧合让我对这个原文字特别敏感，而且过目不忘。我们注意到什么？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我们小信的神是说话的神，他说话，神用说话来创造世界。创世纪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然，这个的说字不是 deba， 这个说字用的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叫 amar。 这是直接发布命令的意思，但是神也用 Dabar， 在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就用 Dabar 来表明神的话。这个十诫，那个十诫，那个诫就是十句话，就是也是这个 Dabar 的意思啊。神借着说话与他的百姓沟通，让他的百姓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经文特别强调这个，但以理呢听见神说话的声音，然后天使赶来扶起但以理，让他明白神对他所说的话。然后呢他的话语，但以理的话语蒙神应允，天使是因着他的言语而来，这些都是 Dabar。 这些神与人的互动关系中呢，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说话和听话。神的话，神说话，人的话，这个话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一次啊，我和刘志雄长老一起在芝加哥福音营上做讲员，三天的营会快要结束了，到临结束前，我们把所有的大概有几十位新觉志的弟兄姐妹都请到台前来。那刘长老呢就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一番，说你们都信主了以后要怎么样呢？他说我给你们三句临别赠言，他给他们了三句临别赠言。他说第一啊，是要多听神说话，第二呢是多向神说话，然后第三呢说的什么呢，说多跟基督徒在一块混。当然他很幽默，当然幽默这第三句是他的一句玩笑话，他说的是要多多参加教会的各种属灵聚会。什么是多听神说话呀？他特别解释就是说要多多的研经祷告，因为圣经全是神的话，全是神的话，是全备无误的救恩真理。耶稣对门徒说，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读主的话语就是吃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怎么多向神说话呢？就是要殷切的祷告，随时随地多方全面的向主倾心吐意，让神掌管自己，让圣灵掌管我们的心，这样也重新塑造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天使第一次触摸但以理，让他清醒，让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这是第十一节说的。天使第二次触摸他，特意摸他的嘴，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撒拉弗用火炭去沾但以理，沾这个以赛亚的口一样。神使但以理就可以开口向神说话，他恢复他的祷告的能力。神在话语中就启示但以理未来的日子，让他知道他当下虽然有难处，但是神必然得胜，让他的信心坚固，能够坚信神的话，能够坚信神的话当中所揭示的未来。但以理知道神必得胜，而且那个结局已经记录在真确书上。真确书上啊，他听到了神的话，又向神说话，他就进到了与神相交的那个关系的深层，在灵里与主深度的相交和契合。这样呢，他就有了属灵的视野，他就有了从神那儿来的洞察力，有了这属天的视野和洞察力以后，他的力量回来了。领受神的话语是从悲伤到坚强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得到天上的力量，从天上得力量，这是从悲伤到坚强的第三个关键。今天的经文啊，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天上的灵里的那个战场。在但以理心里难过悲伤的时候，天上的战场，天使与魔军激战正酣，天使穿梭于两界之间，协作奋战，击退了恶者的攻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这个征战当中，但以理也是参与其中的，他以进食祷告加入了属灵的战场， 这是今天经文向我们揭示的一个方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你看波斯国的魔君阻拦天使的21日正是但以理迫切的祷告禁食的三个七日完全重合的，因着他和天使米迦勒的增援，他们成为了增援部队啊，他们的增援波斯的魔军败下阵来。灵界的战争虽然眼不能见，却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现在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里面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就清楚了。这是有天上的战场的，我属神的儿女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是有三个战线的，三条战线的。第一条是世界上的战线，就是要在外边的世界上与邪恶势力作战。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与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作战，要行公义，好怜悯，要把神的儿女的形象活出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是这个世界上的盐，教会是建造在山上的山上之城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呢，是在人的心里的，要传福音，报喜讯，在未得之人的心里为主来赢得灵魂。那么第三条战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个里边，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我们要让新人成长，让旧我消亡，真正让那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长大丰满成熟起来。这三条战线啊，特别是第二条跟第三条，都可以算是看不见的战线。而且天上地下是同一场战争，天上地下是同一场战争，天使与地上属神的儿女并肩作战，地上的进展是由天上的胜利造成的，而地上的胜利也推动天上的进程。你看第一次耶稣降临，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把自己交给天父的时候，他是把自己和全世界都交在天父手中了。这个时候天上的征战就有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耶稣说成了嘛。他耶稣基督不仅使人在地上人跟神和好，也在天上得到洁净和和睦。主的死就胜过了罪在各处的权势，而且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这时他是从天而来降下来，这一次他呢要把属他的人带上去，从地上带到天上去，让我们属神的儿女呢能够参加最后胜利的那个伟大的那个盛大的庆典。好多年前啊，还有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有一次暑假回北京，就咱们教会一个弟兄，他也是北京来的，是我老乡，他就跟我说，他说华歆，你去看一看我的，探访一下我的妈妈。我说好啊。然后他接着跟我说，他很沉重，他说我妈妈得了癌症了，他说你呢要知道我妈妈正在化疗，你去看望她，你呢一定要带她信主。我这个任务就很重了，他是要求你必须得带她信主啊。那我也说我努力，这个弟兄的太太就告诉我说你去的时候当心一点，说我们家这个老头老太太都挺固执的啊，不容易谈，他意思是说让我当心，其实也是提醒我应该多祷告啊。他跟我呢理解成他怕我面子上挂不住，如果被人拒绝的话给我打预防针呢。我就说好，我知道了。回去以后回到了北京，我就约好了去跟这家家人见面，他们那天去访问他们，到了他们家楼下，他家住在楼上十几层，好像是十一层，一进电梯我就心里突然就有一种胆怯，有一种惊慌，有一种忐忑，就觉得说哎呀，我这去了我能行吗？ 我去谈了，要是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听我的，把我给撅出来，把我给拒绝出来，怎么办呢？心里还是挺胆怯的，就是进了电梯就开始祷告。应该更早的祷告哈，这生命不成熟，在那个时候进了电梯就特别为要见面的这件事情来祷告。可是渐渐的，随着我向神的呼求，我心里不再害怕了。进到他们家以后，见到这个弟兄的母亲，我就跟他说，阿姨啊，我跟您谈谈耶稣的事情好吗？没想到他还说好，我就请他坐下，他非常爽快的愿意跟我听我谈。我一口气谈了一个小时还多，完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哇，我真高兴。我说那我领你做个祷告好吗？他说好。哎，我就一起做了决志祷告。那哈利路亚，我心里高兴极了，立刻打电话回美国告诉他说，哎，我去访问你家了，你妈妈信主了。后来我回到教会，咱们教会的这个林弟兄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一边问我说，某日你干了什么？那天就是我在北京做这个事的那天。他说你干了什么？几点干的什么？精确到没几点几分，他问我。问完了以后，他说我明白了。他扭头就走了。他这样走被我一把拉住，我说你走了，你明白了，我糊涂了，你啥意思啊？你问我半天这啥意思啊？然后呢，这个他就告诉我说，就在那个时刻，他正在家中，那个时候是美国的晚上，他在家中正在忙着的时候，突然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圣灵提醒他说停下来，他就把事情停下来，他就向圣灵回应说停下来做什么。圣灵就提示他说，你为化心祷告。他接着问说祷告什么？圣灵的提示说让他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这个弟兄没有再问，他就接着顺着圣灵的带领迫切祷告，求主加力量给我，叫我不要胆怯，要刚强壮胆。他举起两只手，这是圣洁的手啊，他举起圣洁的手为我祷告了许久。回来一算，从他开始祷告到他停下来，正是我在北京跟老妈妈，我进了电梯到跟老妈妈谈福音结束的这段时刻。他的话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呢。我原来还觉得说我去跟人讲人信主了，是不是我讲的好啊，我自己还会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原来神真的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啊，而且神在天上开启新的战场啊，神派天使天君来帮助我呀，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神亲自加力量给我，神隔着半个地球，他让我和教会的弟兄可以通过天上的频道来同步，每分每秒都同步，在灵里在心里配合作战，直至得胜。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是活神，依靠他得力量，我们就可以从软弱变为刚强。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从悲伤到坚强，我们思想了三个方面，思想了上帝的眷爱，思想到了上帝启示的话语和他从天上加给我们的力量。怎样面对人生的困境，怎样突破人生的有罪有限有死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人人都有罪，但是我们有救主，有罪可以变成有救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赎罪的羔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来到他面前悔改，信实公义的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人人都有限可以变成有帮助，因为主耶稣是力量的泉源，投入他大能大爱的膀臂就能得释放，有力量经历喜乐和满足。那人人都有死呢，仍然被耶稣改变，人人都有死变成我们有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了，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 一切跟随他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分享。但以理书前面讲到了，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啊，其中有79节的经文是一个很大的单元，是讲长长的一篇讲预言。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是全篇的导论，预言我们还没有进入，下一次我们要进入预言的本体来思想。预知后事如何，请大家回去读但以理书第11章，我们呢下回分解。今天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实在是奇妙，你的力量实在是广大深厚，跟随你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世上有困难有风浪的时候，我们不悲伤不绝望，我们也不泄气，因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救主喜乐，靠着我们的救主有力量，靠着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有方向。谢谢主，求主祝福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请